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5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领上众生跟师父回家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3月10日。我今年74岁，修炼大法使我告别了疾病缠身的痛苦，成为健康、快乐、幸福之人。当我明白了生命的真正意义是返本归真，我从心底里发出坚定的一念，我一定跟师父修炼到底，我要跟师父回家。这信念伴随我走过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，伴随我坚定地走在助师正法的神路上。一，牢记使命，广救众生。1999年七二零后，中共与江泽民非法打压法轮功，邪恶卑鄙的手段不断升级。我没有畏缩，与同修走上街头，向世人发传单，讲清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，到政府部门反映情况，证实大法。为了救度更多被谎言毒害的众生，那时我自己还开了一朵小花做真相资料。我心中时刻装着大法，牢记使命多救人，只要走出家门，我就在寻找有缘人，想的都是如何把大法的美好传给世人。我利用问路、问时间、买东西等等各种方式与世人搭话，然后就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，退出中共党团队。在公交车上，我经常主动让座，利用契机给乘客讲真相，大都欣然同意三退。有时我想救更多的人，师父就会把一群有缘人领到我面前。有一次我想，哪里人多呢？不知不觉的就走到了一个工地，有10多个人正在工地干活，我就过去问候，你们干活很累吧？能挣多少钱啊？他们说挣不了几个钱。我说，钱都叫共产党的贪官贪了。这一下引起他们的共鸣，我就向他们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，他们都很愤怒。我告诉他们，中共罪恶滔天，必遭天灭，凡是戴过红领巾或入过团党的都是他的一份子，就得给他当陪葬。你们赶快声明退出入过的党团队吧，抹去受的印记就能平安保命。他们全都同意，我就帮他们一一取化名，做了三退。还有一次，我带了20多本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》，想面对面发给世人。我来到一个公园，就看到一堆人在一起，有下棋的、围观的，还有坐在旁边休息的。我走上前去打招呼，你们好啊，你们先停一小会儿，我送给你们一本书看看，保证对你们有好处，会让你们看透很多事情。随后我把书一一发给他们，一边发一边介绍书中的内容，他们震惊了，有的就询问我一些问题，我就告诉他们尽在书中。他们都很珍惜地把书收藏好，有个人还关切地说，发完就赶快走吧，注意安全，那边休息的人中有一个是公安。我说没事的，他们也是等待得救的有缘人，我愿众生都得救。我把20多本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》都发给了有缘人，我心情愉快地走在回家的路上。在经过一条冰封的河面时，我像脚不沾地似的，不知不觉就飞快地走到了对岸。我高兴得有些难以置信，北方人都有体会，走冰面得小心翼翼才不会滑倒。我真切地感到是师父在加持我，鼓励我。我在心里对师父说，谢谢师父，弟子一定要做得更好，多救众生，完成好使命。 中共迫害法轮功，用谎言毒害世人，拉上全民做人质。有些受毒害很深的人拒绝真相，有的甚至还恶意举报法轮功学员。在中国大陆讲真相，方方面面的压力都很大，可是同修们正视大法的脚步从未停，将大法的慈悲甘露撒遍每一个角落。有一次，我上到九楼顶层，准备从上往下发资料，可是刚把小册子放到九楼一家住户门口，突然门就开了，把我吓一跳。从屋里出来三个男人，我顿时非常紧张，但我马上想到求师父保护加持，不让他们看到我。果然，他们像没看见我一样，边下楼边说着话，我就在后面跟着往下走。走到七楼时，我想，我干啥来了？是来救人的，不能就这么出去呀。整个身心立刻被正念主宰，边下楼边把真相放到各家门上，发到一楼，正好把资料全部发完，真是有惊无险。我眼含热泪感谢师父，深切体会到无边的法力。就像师父在《红银二师徒恩》中说的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近些年，慈悲的师父总是把有缘人领到我身边来主动听真相，我不失时机地助师救度有缘人。每每看到世人得救后激动的样子，我都非常欣慰。一次在公交车上，一个人笑眯眯地问我多大岁数，我说七十多岁，他惊讶地说，你哪像七十多岁的人呢，也就五十多岁吧。我说我是修大法的，这都是大法给的。他问我是怎么回事，我就给他讲修炼大法的美好。他明白之后说，原来大法也不像电视上说的那样啊。我又给他讲中共迫害大法，迫害修佛向善的好人，天理不容，是要遭天谴的，党团队员都得给他当垫背。他说自己还是个党员，我告诉他，你赶快退了吧，退了保平安保命。我帮他取了个化名，他欣然接受，高兴极了，握着我的手不松开。我说我要下车了，他才松开手。疫情封控期间，我也抓紧时间出去救人。那时坐公交车必须用手机扫二维码，我讲真相也不带手机，就被司机撵下车。下车后就看到站台上坐着一个女子，我想正好给她讲真相。搭话后看她很高兴跟我聊，我想时间充裕，就给她详详细细讲了中共历次运动干的坏事，杀害8000多万中国人。她很认真地听着，不时跟我互动，我就给她讲得很全面，最后帮她做了三退，他连声说谢谢。在步行回家的路上，我又进了一家超市，正赶上有人给超市送货，我就给他俩一起讲真相，两个人也都听明白了，欣然退出中共组织，还不住地说谢谢。送货的人边走边说，法轮大法好啊。我心想，怪不得那司机不让我上车，原来是师父安排有缘人等着我讲真相呢。我很感动，感谢师父的操劳，是师父在一路推着我往前走。20多年来，我几乎天天都要走出家门讲真相或发真相资料。一次，一位同修问我，你能劝退10000人了吧？其实何止10000呢？我说没计算过，我只想着多救一个是一个，救得越多越好。我们就是无条件圆融师尊所要的，不辜负师尊的慈悲安排，不辜负众生的期盼。二，修去儿女情，坚定正法修炼。 几年前我被邪恶迫害一年多，女儿受到很大的打击，家中只有我们母女一起生活。我被非法关押期间，养老金被社保非法侵夺，女儿单位还黄了，生活已经非常困难，还要承受营救我的巨大压力，她精神都抑郁了。我回来后，她经常跟我大喊大闹，摔东西，经常是不高兴就打我，有时还打自己。我看书学法，她不让，还威胁要把书给烧了。师父的法相她不让供，我供了，她就对我连打带骂，连一个护身符都要被她扔进垃圾桶。我知道她这是被魔操控，我不能让她对大法犯罪。我含泪把大法书和师父法相保护起来。每逢年节，我只好把转法轮拿出来，上香、摆供、跪拜。我伤心地哭了无数次。两年多，我一直忍辱负重般地承受着，成了我的巨关巨难。但是我想，我有师父，有大法，我不能退缩。女儿的表现促使我更加清醒理智。这么多年来，自己还没有完全去掉对情的执着，这方面修得拖泥带水，只有恒心割舍掉这个顽固的执着心，才能慈悲救度家人，才能精进起来。有一次，他开车和我一起出去，在车上突然对我大骂不止，他还揪他自己的头发，然后又来打我，骂得也很难听，还让我滚下车。我不为之所动，边发正念边安慰他。他停下来叫我放弃修炼，他就跟我回家，还像从前一样和睦相处。我知道这是魔的操控和伎俩，既要毁掉我，又要毁掉他。他看我不动心就说，你不放弃修炼就下车，你下了这个车，我俩就断绝关系。我说，这是你说的吗？我不承认。我抛弃以往的一切顾虑，正念坚定地对邪魔说，我绝不能让你这个恶魔得逞，更不能叫恶魔毁掉我，毁掉我孩子这个众生。真是正邪大战啊！我毅然决然地下了车，呐喊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。师父啊，弟子一定跟师父走到底。我头也不回地向前方走去，心里想着师父的法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我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。第二天，我突然接到女儿打来的电话，我以为她要跟我上公证处断绝关系，结果她哭着说，妈妈，我错了。她连连跟我说了好几遍道歉的话，说自己因为害怕，又说因为自己得了抑郁症才那么对待妈妈的。我知道是邪恶害怕，是邪恶败退了，解体了。只要坚定的信师信法，只要有跟师父走到底的决心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此后，我家恢复了往日的宁静，女儿也恢复了正常。现在她很支持我做好修炼中的三件事，经常叮嘱我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我说，放心吧，妈，有师父在管。三，精进不怠。近几年，我在打坐中或在梦境中，一次次看到一个相同的场景。隔一段时间，就有一辆辆车从面前开过，时而是满载一车人，时而只有几个人。有时车会停下来等我上去。有一次我上车后感到拥挤，可走到车厢中间却留着一个空座，有人说那是我的座位，我高兴地坐下来。还有一次，我拼命挤上车，在车门口似乎要掉下去，我吓坏了。惊醒后我想，可能自己修炼中还有问题，于是向内找，发现自己还有对情的执着心，有显示心、争斗心、 对钱财物质利益没放下的心等等，得赶紧修掉这些人心，不能让自己往下掉。还有几次梦境中出现攀岩，陡峭的山峰，我一点点往上攀，累得汗流浃背，几次快到山顶了，有几次没有上去。有一次几乎就要上到山顶了，看到一个天窗，一推开天窗就能上天了，可我还是没有上去，我很后悔。有一次梦到我从半山腰攀登即将达到顶峰时，回头一看，云雾弥漫，深不见底，一动脚就会掉下去，我吓得一动不敢动。这时就感觉有人擎住我的双脚向上推了一下，我终于上到了顶峰。回头一看，还有许多人在往上攀爬。惊醒后我激动不已，眼泪不住地流，我知道是师父把我推上了高峰。在打坐中，我真切地看到了天国世界的母亲，神圣伟大，显现的是金身，伸出双臂向我拥抱，可我怎么也够不着他。我知道自己跟师父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，我要尽快放下各种人心观念，修好自己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我一定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，在住世正法的神路上不断精进，兑现神圣的誓约，圆满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记一次正念闯关的经历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4日。我也算是一名老大法弟子，回想自己的修炼路，很是汗颜，深感对不起师尊的慈悲苦度，也对不起期盼自己的天国众生。虽然自己三件事都在做，但是静下心来回想一下，哪件事都没有达到法的要求，学法没有达到真正入心。有的时候好像有两个大脑，一个在学法，一个在想其他事，还经常犯困，发正念静不下来，犯困倒长，练功时静不下来。在讲真相方面，感觉自己还可以，和同修配合，挨家挨户送真相、贴真相、挂条幅，给做生意的人送真相币，劝三退，和同修整体配合营救遇难的同修，过程中去掉了很多人心，尤其是怕心和负面思维。但是很多时候，我把做事当成了修炼，没有真正修自己那颗心，遇到矛盾时总是在表面上看问题，只修表面，没修实质，所以怨恨心很重。这怨恨心在和同修同事相处中表现不明显，但在家庭中对丈夫孩子就特别重，总是要求他们应该如何，有时候语气还不善。由于这些年没有真正实修自己，把做事当成了修炼，所以遇到磨难时正念不足，导致自己在2020年疫情期间让邪恶钻了空子，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被绑架到看守所。前半年还有正念，后来在情和怕心的带动下，违心的做了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，使自己在修炼路上留了污点。从看守所回来后， 我就加强学法、背法，决心把这部伟大的佛法背下来，时时刻刻指导自己修炼。背法过程中，我真切地感受到师尊的加持，速度比原来快，比原来记得扎实，很少丢字添字了。师尊的各地讲法和新经文对我帮助很大，再加上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我现在遇到问题时都能想到师尊的法，多数都是首先找自己，这件事为什么让我遇上，是去我什么心，在成就我什么，怨恨心明显减少了。我明白了，遇到一切矛盾和所有不顺心的事，都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，都是帮助自己提高的，应该从内心感谢对方，这才是真修自己。以下是我在实修过程中正念闯关的一段经历。2023年8月20号那天，我感觉左前胸不太舒服，但没有在意，知道修炼人是没有病的。第二天去浴池洗澡时，发现乳房下面有几个红点，也没在意。第三天，红点变成了大泡，随后几天，大泡越起越多，我才开始重视。我就加强多学法，多发正念，清除迫害我肉身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并请师尊加持弟子。妹妹同修也到我家陪我一起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。她正念很足，没有把我当姐姐。我无论怎么痛苦，她一点不动心，给我很多的鼓励和帮助。我们一天最多学五讲法，发正念时间也延长了，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多小时，最少半小时以上。神奇的是，我学法不困了，双盘时腿也不那么疼了，也能静下来了。晚上十点后再想学一讲法也不困，这在以前是很少有过的。发正念也不倒长了，而且非常精神，杂念也少。我知道这是师尊对我的鼓励和加持。这件事一直没让我丈夫知道。一周后，他看我不爱吃饭，问我怎么了，我没告诉他。十天左右，他感觉不对劲儿，认为我有病了。我怕他着急，就告诉他了。这一下考验就来了，丈夫背着我和妹夫去请大夫了。在回来的路上，妹夫他明白一些真相，知道我不会用药，就打电话给我说，大姐，你在家等着，我和大姐夫给你请大夫了。一听这个，我和妹妹穿好衣服马上离开了家。过后听妹夫说，丈夫说这次无论如何也得把药给我用上，因为他听常人说这种病很痛苦，严重能致命，他非常害怕。第二天，丈夫很严肃地和我说，你不用药，咱们的好日子也过到头了，提心吊胆的日子我也过够了，我们离婚吧，还把家产如何分配都说了。我心里明白，这是邪灵在操控他。我听师父的话，守住心性，无论他怎么发火，我的心一点不动，非常平静，放下了情。我就在心里发正念。晚上，丈夫又把七八十岁的大伯哥、大姑姐、姐夫、我大哥都找来了。大伯哥说，你在咱们家贡献很大，老辈的、小辈的对你都非常好，特别是你对爸妈付出很多，我们都不想让你们离婚，但是我看他，指我丈夫，这次是来真格的了。我乐呵呵地告诉大哥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不会离婚的，我这不是病，和常人不一样，很快就会好的。 大姐夫妻俩也是同修，没说什么。他们走的时候，大姐看看我起泡的部位。我大哥受邪党谎言毒害很深，和丈夫一样不听真相，他是来劝我放弃修炼的。在师尊的加持下，我正念很足，没给他机会，邪恶的阴谋也没有得逞，众生也没有对大法犯罪。同修们知道后，也一起与我学法、交流、发正念。这次假象来得非常猛烈，几天时间，从我前胸到后背都是大泡，有的大泡呈紫黑色，宽度有一手掌宽，有很大一片，皮肤变成了黑色。我心里明白，无论宵夜也好，邪恶迫害也好，哪里做的不符合法的要求也好，我都归师父管，任何邪恶生命都不配迫害我。无论怎么不舒服，我满脑子都是正念，一点不怕。一天就是学法、发正念、练功、背法。因为怎么躺都不舒服，所以我一天睡很少的觉，但是不影响我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。大法真的是太超常了。这个假象在医学上称带状疱疹，老百姓称蛇盘疮，非常痛。有的常人说，都想跳楼，不想活了。还有的人说，这种病不能吃腥的，不能吃辣的，怕撑着。而我正常饮食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在这期间，我要好的同学、同事知道丈夫要与我离婚的事后，很是担心，约我出去吃饭，并且看了我起泡的部位，一看非常惊讶，面积这么大。他们一是担心我不用药会严重，二是担心丈夫与我离婚。我乐呵呵地说，谢谢你们的关心，很快会好的。我这和常人的不一样，虽然症状很相似，但这不是病，因为我是修炼人，有师父在管。咱们都是医生、护士，我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吗？他们听后好像放松了一些。我这些同学、同事都是明白一些真相，做了三退的，但还是看出他们为我捏一把汗。我心想，我一定要证实大法，不能给大法抹黑，要让他们看到大法的超常与伟大。我们家姊妹多，经常聚餐。一次在饭桌上，二叔家的大哥说，你们俩怎么回事？我们都坐在一起，你们怎么不在一起？这时我丈夫说，这已经不错了。那意思是没和我离婚就不错了。我什么都没说。我二大姑姐说，我这弟妹是百里挑一，多好啊，人家就是不跟你一样的，不然的话早和你离婚了。我丈夫又说，离婚那太好了。我强忍着眼泪，一句话没说，心里知道这是去我的面子心、怨恨心、争斗心、不让人说的心，还有情。我虽然忍住了，但还是动心了。大嫂对我说，别跟他一样的。我说，知道。吃完饭回到家，丈夫没回家，我躺在床上放声哭，心想，我这么难受，你非但不关心我，还在众人面前这样对待我。哭着哭着一下停住了，心想，哭什么？你不是想真修吗？遇到这样的事不是好事吗？不是在帮你提高吗？不都是你自己的业力造成的吗？有什么委屈的？这不是一举四得的好机会吗？没有这个环境，能暴露出你的执着心吗？你的心性与层次怎么提高呢？应该感谢丈夫才对呀。 师尊在转法轮中说，业力落到谁那儿，谁难受。丈夫帮我提高，他能不难受吗？心情能好吗？修炼这么多年，因为没有实修，也不会修，错过了很多提高心性的好机会。这次磨难，我一定要守住心性，修好自己。想到这儿，我擦干眼泪，双盘腿学法。就这样，我的心性提高上来了，有师父管着，我没吃药，没打针，蛇盘疮假象不药而愈，大法就这么神奇。我的心性提高上来了，丈夫也变了，他帮我弘法。有一次，他和朋友一起吃饭，一共五家，在饭桌上，他对大家说，你们看你嫂子像65岁吗？大家都说不像。其中一个弟妹说，我们4-5年没见面了，嫂子一点都没变，还是那么精神。一个公安口的弟弟说，你现在还练功吗？我肯定的点点头。我丈夫又说，我还和你们说一件神奇的事，前段时间你嫂子得了蛇盘疮，没打针，没吃药，那么严重，真的好了。大家都觉得很神奇，我借机会给他们讲了真相。我练的是性命双修的宇宙大法，修得越好越年轻。大法是教人做好人的，祛病健身有奇效，天安门自焚是造假。他们都乐呵呵地听，丈夫也没阻止我，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。还有一次，我同学的丈夫因病去世，我丈夫开车，我们几个同学去看他。同学家姊妹多，我们同学在屋里说话，我丈夫在外屋就和人家家人弘法。他说我学法后身体如何好，得了蛇盘疮，没打针，没吃药，真的好了。后来我再给他们讲真相时，他们都很认同，也顺利地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。正法已到了最后，弟子感恩师尊给我重新修炼的机会，珍惜师尊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宝贵时间。弟子知道自己还有很多执着心没去掉，弟子一定抓紧时间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做好三件事，修好自己，圆满随师尊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。如有不在法上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